台海随时开战，潘多拉盒被打开，中东局势是否升级，专家爆关键因素。普京接班人入核心，俄政权有新威胁。史丹福博士成安徽乡镇公务员。中国黄金周大闸蟹价格持续下跌。德军舰一路被共军跟踪干扰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两岸新闻，我是芬妮。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。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4日，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。中共在南海、台海的挑衅正改变印太局势，更有分析人士指，中共党魁习近平正将中国引入准战争状态。习近平在9月30日率领中共常委等为英雄人民纪念碑献花篮，悼念中共官方指定的烈士。外界注意到，在中共历届党魁中，习近平最重视纪念烈士。旅美时评人吴造来说，江泽民时代不搞这种宏大的纪念，当时全国的大事是闷声发大财，胡锦涛时代纪念的目的在于统战。胡锦涛一是通过向英雄纪念碑献花篮以示正统，二是到陕西黄帝陵举办公祭，增加所谓的民族凝聚力，统战海外华人。伍造来接着谈到，习近平认为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达到世界第二，他想要同美国分治太平洋并控制台湾。日本、北京要想达到这个目标，就必须通过一系列的战争，因此习近平对日本、台湾甚至对印度都采取挑衅政策。习近平亦因此需要鼓励牺牲精神，他就特别重视在天安门广场的这些纪念中共先烈的活动。吴造来说，所以习近平现在是倒行逆施，通过这样一系列的方式将中国引诱到一种准备状态，整个中国不是冷战状态，而是一种备战状态。台湾明确意识到中共的威胁，新出刊的《经济学人》杂志刊登对台湾海军司令唐华上将说，共军正使用网射战略对台湾施压，共军已经打算好，只要愿意随时可以封锁台湾。唐华上将提到，中共军机穿越台海中线的次数一月是36次，到八月已经增加到193次，增长5倍多。在台湾周边活动的共军军舰数量由一月的142艘增加到八月的282艘，翻了1倍。这些军舰越来越靠近，以贴近台湾毗邻区，而且共军军舰的巡逻时间由之前的几个礼拜增加到几日。台湾通常要出动25%至50%的战舰来应付。唐华表示，共军正试图令台军筋疲力尽，试图令台湾犯错，而台湾以克制的方式应付，避免被北京制造冲突的借口。中共的对外挑衅加上俄乌战争冲击，令印太局势出现变化。新任日本首相石破茂提出组建亚洲北约，以及日本要拥有核武器。石破茂上个月表示，如果将俄罗斯视为中国，将乌克兰当作台湾，这样今日的乌克兰就是明日的亚洲。东亚无北约这样的结构，如何维护本地区的和平与安全？南韩朝鲜日报4日发表报道指，如果石破茂打破60年的无核三原则，东北亚将发生划时代变化。而南韩总统及国防部长近来亦罕见公开讨论拥有核武的可能性。独立视频人蔡慎坤认为，中俄支持北韩、伊朗、巴基斯坦拥核，亦意味着潘多拉魔盒被打开。同中国相邻的越南、海峡对岸的台湾亦可能拥有自己的核武器，例如台湾一旦拥核，武力统一台湾就成为真正的中国梦。当中国邻国相继拥有核武器时，中国核武器就沦为一堆玩具。中东是否将升级为区域战争？专家分析说，这个取决于以色列如何报复伊朗，而美国总统拜登刚刚表示，他不会公开谈判，要求以色列不要攻击伊朗石油设施。 美国之音10月4号报道说，以色列下一步如何行动至关重要，因为以色列伊朗背后牵涉大国竞争，局势的发展可能引起全球范围内的震荡，这个令人担心。华府智库保卫民主基金会高级副总裁乔纳森上策推测，以色列的目标既包括伊朗军事设施、情报部门，亦不排除直接斩首伊朗领导人。上策说，以色列如果对伊朗领导人直接采取行动，这个将标志着以色列战略的重大转变，因为以色列虽然经常攻击恐怖组织领导人，但从未攻击过那些被承认的世界领导人、主权国家的领导人。此外，上策说，虽然拜登明确反对，但伊朗的核设施仍然可能是以色列的攻击目标。他说，我很难相信以色列会攻击伊朗而不攻击他的核计划，他们希望将伊朗核计划延迟几个月甚至几年，而把握机遇对以色列人来说将非常有吸引力。美国前海军部副次长、华盛顿智库约克镇研究所创办人对美国之音说，伊朗和以色列并不像一些人认为的这样处于战争的边缘，而是正处于战争中，不过他认为战争不会再升级。拜登对外透露，美国正和以色列讨论空袭伊朗石油设施的可能性，这个导致国际油价大升。据台湾中央广播电台报道，3号拜登被问到是否会敦促以色列不要攻击伊朗石油设施，拜登表示他不会公开谈判。拜登亦被问到为什么他最近几日不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话，拜登回应，因为现在没有任何行动。俄乌战争就快进入第三个冬季，俄国经济与普京政权稳定性最近受到关注。9月30日，普京下令将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的组成人数扩大为35人。最引人注意的是，俄罗斯总统助理9名因此进入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这个权力核心。9名被认为是普京热门接班人，他由普京贴身保镖起家，最近不到半年连续3次被提拔，先是5月担任总统助理，负责后方军工生产，再出任俄罗斯国务委员会秘书。据说8月普京要9名负责在10月1号前修复库尔斯克，这项任务显然没有完成。目前乌克兰军队仍然占领库尔斯克，不过9名还是在这个礼拜成为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常务委员。有分析指，俄罗斯10名总统助理中只有2个人是安全会议的常务委员，一个是帕特鲁舍夫，他是普京最信任的人之一，另一个就是9名。9名才52岁就进入俄罗斯权力核心，他未来是否继续晋升很可能取决于俄乌战争的走势。目前影响俄乌战争的因素，一个是乌克兰是否获准用远程武器袭击俄罗斯本土，另一个可能和沙地阿拉伯有关。沙地打算放弃限产量保价格的石油战略，转为增产以保护市场占有率，这个可能导致油价下跌。分析认为，这个会重创俄罗斯经济，因为石油和天然气一直是俄罗斯最大的单一收入来源，占全国预算的一半。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上个礼拜六在专访中说，俄罗斯能够在任何油价下生存下来，不过俄罗斯前总理卡西亚诺夫对这种讲法表示怀疑。卡西亚诺夫一号在华沙安全论坛上对阿拉伯新闻表示，俄罗斯的确可以在任何油价下生存，但普京政权不得，油价对俄罗斯的预算及莫斯科的金融稳定至关重要。卡西亚诺夫说，如果在军事开支持续增加的同时收入持续减少，那意味着到2025年底俄罗斯的预算将耗尽。中国失业严重，年轻人不是无奈退出竞争，就是逼破头考编，成为公务员又叫做靠岸。 最近一名美国史丹福大学博士候编成为安徽省宿州市宁碧县公务员，消息引发热议，网民说竞争已经失控。大陆媒体9月30号证实，这名叫做苏浸的男子获得中科大奖学金到美国留学，2022年在史丹福获得应用物理学博士学位，现在已经分配到宁碧县向阳镇，职务层级是四级主任科员及以下，工作内容是为公共服务、乡风建设、乡村振兴等基层综合管理，职位要求录用后五年内不得流出本乡镇。网民议论说，如果是在几年前，博士都是考部委的，现在考基层，差距太大了。还有人说，我的妹妹也是在乡镇，她说她们乡镇有清华的，有留学回来的，也有博士。今年十一黄金周期间，大闸蟹价格持续下跌，凸显中国消费仍然疲弱。据南华早报十月三号报道，大闸蟹常被用来给重要客户或官员送礼。今年因高温和台风，大闸蟹的供应量较去年减少约10%。在珠三角做生意的大闸蟹盘商梁兴华，很多买家告诉他知，他们的生意无论是内销定是出口都很差，因此送礼预算要斩一半以上。虽然大闸蟹礼券上写的价格和去年一样，但实际大闸蟹售价至少打五折。在杂货平台盒马先生上，八只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的预购价已经由2688人民币降到1488人民币。在其他电商平台上，阳澄湖以外的大闸蟹每只已经跌到10人民币左右。预计十月尾，随着供应量增加，大闸蟹价格将进一步下跌。根据中国宁波网，浙江大闸蟹批发价每公斤约60至100元，较九月中下跌20%。不单止这样，中共央视亦报道，高档的生果，例如橙黄麝香葡萄，价格亦都跌了50%。德国巡防舰彼登符腾堡号由九月中起通过台湾海峡，十月二号在新加坡海军基地靠岸。登岸后，德军透露一路受到中共海军密切监视干扰。据台湾媒体报道，负责指挥舰艇编队的海军少将舒尔茨在行前曾经表示，如果军舰通过台湾海峡，他并不计划采取任何特定的安全措施。这个类似于穿越英伦海峡的正常通行，不过舒尔茨少将预计到会受到密切监控。在彼登符腾堡号抵达此行目的地新加坡后，舒尔茨证实一路被中方水面舰艇的跟踪，更多次收到无线电讯息干扰，不过中方骚扰没有影响德国的态度。德国驻新加坡大使方哈内尔说，重要的是我必须强调，我们会留下来。好了，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多谢你的收看，下次再会。